微博12月19日发布通知，表示将针对个人主页如简介、头像中带有低俗词汇的内容进行排查。这是微博自12月1日启动昵称综合治理行动，首波处置如二货、SB、BA3、娘炮等不雅昵称后所展开的第二波排查。事实上，微博在今年10月就已经公告，因应中国国家网信办的网络清朗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一些相关的举措，包括严禁自媒体和普通账号在名称中使用新闻、传媒、时政、曝光及同等含义的相关词汇以假冒仿冒账号，并指自专项开展以来已经处置账号257835个，受理举报邮件11632件。除了严禁含违规信息的账号名称、昵称、头像、简介外，微博也严厉打击饭圈违规账号，包括恶意营销号和黑粉账号等。例如禁止在名称中带有鹅姐、瓜姐、兔区、集资等字眼。微博称，此类违规账号中已有264个相关账号完成改名，另有496个未改名的账号已经被禁言，直至完成改名。豆瓣网8月27日曾发布公告称，将加大力度整治平台上饭圈相关的粉丝聚集、互撕、谩骂、八卦、爆料、制造舆论、养号刷屏等问题。豆瓣9月3日再次发布公告表示，已删除违规和不良讯息22238条，禁言滥用产品功能、恶意投诉账号共990个，另删除178个含有爆料、吃瓜、拉踩等违规内容的小组。从2015年起，中共就开始对网络舆论施加压力。当时国家网信办发布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如今过了6年，现在中共整顿力道更强也更全面，而且从网民的公开发言深入到个人的头贴图像。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希望把网民所有能够在网络表达的意见，以及能够表现个人个性和独特性的头贴，通通收拢在党的控制之下，完全符合党的要求。这种思想控制远远超过原先对于发文内容的监控。他说，
现在是全方位的监控，不只是看你的内容，他也看你的个性的表现，都要符合这个中共的要求。他最主要的目的自然还是希望全国的民众都有同一样的想法，就是要爱这个中共所爱的，要恨中共所恨的，然后要接受中共的强调的自我表达的方式。
台湾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沈秀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持相同看法。他说，中共对于民众有一定的想象，认为男生要有男生的样子，因此会去批评娘娘腔。此外，中共整治饭圈文化，也是希望社会一切都掌控在党的手上。整体来说，就是在党和国家的主导下，全社会人民要有一个统一的叙事。他说，
让这个网络世界相对是在一个比较，他认为比较干净的。那这个干净是以他政府的角度切入嘛，哈，就是干净，它是我在一个我比较能掌控的、看到的范围内这样。
陈志杰表示，中共对于网络言论的严厉监管，主要始自于习近平时代。此前，虽然胡锦涛时期微博已经开始流行，但当时中共对于社群媒体还不太了解，也不晓得要怎么控制它，所以当时中共官媒以及党政部门在微博上的声量很微弱，被边缘化。但习上台后，他深感社群媒体对年轻人的影响，尤其是影响了他们对政治的看法，因此特别重视对社群媒体的监控和舆论引导。这么多年来，中共一面引导，一面恐吓，不断加大监管力度。陈志杰表示，不论是微博还是微信，或者在中国影音平台上面所能够看到的能留下来的言论，大致上都是不敢违反中共政策的。只要是中共认为是有害的或是不良言论，其生存空间恐怕都不会超过几分钟。现居美国的陈宇镇就是个例子。他原本和大多数的中国学生一样是个小粉红，他自述到台湾就学后觉醒， 后来回到中国，因为在推特批评网络审查制度，而被北京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对于账号被封、网上发言被禁，他早已麻木。他说，随着中共各种新标准、新管制以及各种不可突破的新底线的出现，他过去还能上网评论一些时事，但现在却是即使发表一些跟时事无关的生活娱乐贴文，都可能随时被无预警删除，而且也不知道理由是什么。陈振宇说，他有使用中国的微博、抖音、小红书、知乎，但他所有的账户都是异常，因为他看到一些内容会在底下留言，但就算自认是中肯客观的言论，还是早早删除。他说，
我就讲台湾一些政策比较好，他也会说你违反相关政策，然后那个留言就被移除了啊，严重点你就封号了。就太夸张了，我就觉得就越来越无语啊，台湾叫无言啊，然后我就干脆我就基本不再用了啊。我微博的话就已经被停用的账号都有20多个账户了啊，一开始被停用还是可以再注册的，但是后面注册多了也不给你注册，很多平台的账号去网上买或者让朋友啊请别人帮我去注册然后再去用。后来我就觉得这些反反复复嘛，然后我们留言越多，其实他们限制也就随之会变得更多，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意义不大。像微信的话还是可以用的。
微博管理员12月19日的公告说，个人简介和头像图案的排查是为了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优化社区整体友善氛围，是按清朗网络空间的相关要求而做出的行动。就在11月，中国召开首届网络文明大会，习近平要网络平台、社会组织、广大的网民发挥积极的作用，推进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以时代新风塑造和净化网络空间，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原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现居美国的独立学者吴作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自胡锦涛时代就提过反庸俗、反低俗、反媚俗的反三俗，可见中共最高领导人都曾经出面针对不雅文化进行过直接的干预。吴作来说，
因为这种文化现象是需要很多方面的因素来调节的，中共是用政治的方式、运动的方式来代替一些社会的自我这个调节功能的，是一种粗暴的执法。
他说，虽然互联网平台确实存在一些不良昵称或是儿少不宜的内容，但现在中共的做法是仅由上面下一条指令，下面就赶紧来应对，但他认为这不应该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解决，而应通过文化法规来处理。不过就好比中共并未制定电影分级制度，也没有立法规范打击假新闻一样，在没有法律的规范下，网民的发言权无法受到保障。吴作来说，
就很强大，一处罚你也可以不处罚你，这样的话他就有行租的空间，他这个部门利益呢就会最大化。
中国国家网信办12月15日表示，2021年关闭或暂停了试射传播错误内容导向、污染网络生态等20000多个具影响力的网络平台账号。今年截至11月，微博已被处罚44次，累计罚款达到人民币1430万元。豆瓣今年累计遭处罚20次，罚款共人民币900万元。分析人士说，中共最近特别加大力度清剿网络，仅11月就清剿了600多万条黄色微信和微博贴文，拦截650万个账号，封杀112万个账号，抓了几千条不实信息，量非常的大。究其原因，彭帅与张高丽性丑闻事件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因为中共认为社交平台没有及时拦截把关好信息，任其大量散布，造成对党和国家的伤害，甚至于对北京冬奥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吴作来说，
他是看起来他做的表面工作都是在删除一些低俗的东西、恶俗的东西，其实他更多的用意啊，就是作为政府或者是公权力，更多的用意是在打压这个言论自由啊，他保护的是这样一个川贵的这样一个共同体的利益啊，牺牲的是社会言论的空间，
分析人士说，中共整顿社交媒体后，除了言论自由受到限制外，互联网平台也可能因为运营风险和成本不断增高而逐渐萎缩。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说，
那么现在有一个情形，就是说各个网络公司就很怕财阀的力度会升高嘛，所以就增加这些网络内容监控的人手，这个他们的成本，营运成本会变很高。另外他们又会把这一种网络监控的业务外包给其他的公司，那这个网络监控就变成一门很大的生意在中国。
陈志杰表示，就他了解，在中国能够做网络监控生意的公司，多半跟官方媒体有密切的合作，甚至于就是官方媒体本身，他们成立一些子公司，然后贩售方案给民间公司来协助监控网络平台和搜集舆情。因此，网络内容风险行业在中国的网络业现在变得越来越流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